罗通这一招叫败中取胜，也有叫落马追魂枪。想到这儿，他打着打着手动作就慢了，慢半拍也了不得。苏宝同这口大刀上下翻飞，跟雪片一样。罗通胳膊抬不起来了，我明白他是累了。是啊，怎么大家打他一个，那哪行啊。我再努力啊他就不行了，我把他生擒活捉，然后把他剐了。他唰唰唰唰，这刀更加紧了，突然枪刀一碰，嘡啷的一声，罗通啊这膀子呦就这么一摘位，哎呀一声，血马就跑，嘴里念叨：“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了。”苏宝同学战马这么一看，啊，膀子掰了，要逃跑门都没有，还休走看刀，两脚一踹蹬，小肚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哗哗哗哗哗追去。罗通可是假败，假败。他心里有数，指挥这匹马。如果真败呢，身子往下一塌，两脚一踹蹬，这匹马塌下腰来，马跑一条线，马肚皮快贴了地皮了。这就出步数，假跑，他把两颗膝盖啪一夹，马肚子身子悬起来了，这马就明白了，叫我假跑，那好，假跑吧，快快快！你别看他紧倒腾蹄儿啊。不出步数怎么呢，不小的实际是等着后边的追兵战马。只见罗通伏在了马的身上，这匹马步数一慢，很快苏宝同的追到，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之际，探背绑还一举大刀，他可没用刀刃，他不想把罗通劈死，要劈死太便宜他了，用刀背子，刀背子有这么厚，一寸多厚，我磕他一下子也得把他磕个骨断筋折，把他打落马下，生擒活捉。嗨，力劈华山劈下了，哪知这口刀啊似挨上没挨上的时候，就在这么功夫，一失身扑空了。怎么这一阵啊，只见罗通左脚一带马的绷凳绳，突然这匹马戳拉横过来了，就是啊，这边苏宝同一劈，罗通已经到他旁边，说时那快，大枪抡起来照着他脑袋砸起来，巧得很，正是苏宝同一哈身差点没摔到马下，头躲过去，就在后背上抽在眼心镜上。哎呀，可把苏宝同打的五脏六腑都翻个个儿，就觉得嗓子眼发咸，一张嘴哗吐了一口血。罗通赢了，可是此时罗通战马受伤，为什么？也就是苏宝同被打，身子往前这么一哈，刀刷这么一带，刀尖啊正划在了罗通的战马的马胯上，咔的一下子出一条口子，这匹马疼得稀了爆叫，一撂蹶子扑通把罗通扔到马下，罗通摔昏过去了，大枪也出手了，军卒过来把罗通给捆上，随后架起来担在了马背上，把枪捡好挂在了德胜沟上，牵马往回走。苏宝同因为被打得抱鞍吐血，伏在鞍桥上往回去。众将过来，元帅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惊动一人，谁？赫连不花，快把元帅送回大帐，赶快调治，要不然锁阳关被困三个月，苏宝同没叫阵呢，就是因为叫罗通把苏宝同打吐血了，一半块养不好啊，养了好几个月啊。这 再说苏宝同回到自己大帐，有医生给他调治，吃下止血药就着休息，把罗通押到另一座大帐。那匹马因为是宝马良驹啊，齐良人很喜欢，给他治完伤送在马棚上，好草好料喂着他，没遭罪，罗通可遭了罪了，被压在个空帐里，很多人在那看守，白天呢把他绑在椅子上，有时候呢就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铁柱子上，总之吃喝也给一些，咱也吃不饱也饿不着，其他事儿就不管了。一晃就是十天，这十天为什么也没审没问也没杀呢？就是因为苏宝同啊伤势很重，没缓过来。等苏宝同身体稍微好一些了，赫连不花说，元帅这个罗通怎么办？咱是把他杀了呢还是剐了呢？赶快派人给国王送信，也问问王妃我的姐姐怎么处理，杀不杀。又过几天，那边来信了，说千万别杀，罗通是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是大唐的红谷之臣，咱们留他，一可以换江山社稷，二将来可以走马换将，要杀现在不杀，等得胜还朝咱们一块杀，可是留在军中不好看守啊，怕他跑了怎么办？哈密国王又传一道旨意，叫苏海把罗通押到他的国都，到那监押。苏宝同同意了，准备天光放亮，准备秋车木龙把罗通押走。第二天天光放亮，押进了军卒，到帐篷一看，罗通不见了。仔细一观察，发现帐篷后边用刀削了个舌头帘，人是从这舌头帘这钻出去逃跑的。这舌头帘往这一搭了，要是没有风吹呀，根本看不出来。再找罗通的马匹兵刃都不在了，了不得了，罗通逃跑了，赶快抓追。上哪追去了？罗通哪去了？书中暗表，罗通被压在敌人营盘，已经啊没有生的希望，他知道自己是多遭两件罪，想死死也死不了，想救门都没有啊。因为长安不知道，锁阳关不知道，谁能救我呀？半夜自己迷迷昏乎昏昏沉沉之际，突然唰有股凉风，紧跟着眼前闪出一道黑影，帐篷里没有灯，特别黑，根本不知道谁来了。接着这个人来到罗通的耳边轻轻地说，别言语，跟我走，把这衣服换上。说着唰唰几下子就把绑绳给挑开，罗通被压多日，手脚早就麻木了，那都不是自己的了。突然绑绳一挑开，扑通就趴那块起不来了，快快起来，勉强挣扎揉了揉胳膊揉揉腿站起来，把这衣服换上。罗通把自己衣服扒下来换了身衣服，随我走。这个人拉着他从后边炫开的舌头帘钻出去，看这有马，这有兵刃，快上马，找着没有？往东边去，这个方向就是东边大道，这个你拿着。说找弟弟手里一样东西，罗通在黑暗中接过来，用手一摸，心里明白这是大力。快走！紧跟这个人照着马后丘狠狠地打了一下子，这匹马哈就跑开。罗通也想好了，反正叫我走我就走，能走更好，不然我在帐篷挨压早晚也得挨刀。所以他手里举了这一个大令，想不到那么顺利啊，没人拦，连看都没人看，前边刚一喊站住干什么的，他把这一伸过去，就这样一口气他跑出能有50里。看了看眼前已经没有营盘了，一条大道直通长安，这才带住思江。天光大亮跳下马来再一看，哎呀， 心里别提多敞亮多高兴了。这匹马正是自己那匹马，自己穿的是西凉将官的衣服，德胜高鸟翅环挂的兵刃是自己内杆五钩神飞枪，旁边盔甲包，盔甲包拿起来打开一看，自己盔铠甲胄不但在这，里边还有散碎银两，还有换洗的一身衣服。这谁呀？再瞧瞧，这是西凉的大吏，怪不得没人查问呢。是谁这么大本事，在敌营当中盗马盗枪盗盔甲盗来大令？这可是世外高人。这是哪位呀？我怎么没问过他姓什么叫什么呢？酒后想报恩都找不着人呢。想到这，撩衣襟扑通就跪下了，眼望天边，恩人呐，我虽然不知道你名姓，可是我罗家世世代代都感激你呀。九以后我回来的时候要能见着您，定报大恩；见不着，来生来世结草先还。磕着几个头站起来，把西凉衣服脱了，找着沙子把身上搓了搓干净干净，找点水洗了洗，把衬衣换上，上马登城。哪知道罗通病了，发高烧，昏昏沉沉的，好不容易来到界牌关，他又昏过去了，养了半个多月，继续奔京城，一路上费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在灞水长安。到在这块骑马就过不去了，为什么？这是帝都啊，太热闹了。甭说进城门呢，就是官乡了，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罗通怕战马碰了人，下了马紧紧先找马的缰绳膀子靠着马头，接光接光接光接光往里走。很多人认识罗通啊，哎呦，罗公爷，您不是打仗去了吗？啊，哦，德胜还朝了，快了快了。罗通心的话哪那么容易啊，捷报频传，那是拿命换的。哎呦，国公爷好久没见着您了，这是回家啊，我有事情。这一说话有个人看见了，这个人呢能有34-35岁，瘦高的身材，黄白净子，斗鸡眉，小圆眼，尖鼻子，薄片嘴，稀稀愣愣的有几根黄胡子，头戴甩头疙瘩巾，鬓边戴绒球，身穿青色的短靠，腰系丝绦，外边还带着开场，肋下挎腰刀。这个人黄眼珠滴溜溜来回直转，呀，啊，罗通回来了，太好了，找你不着，寻你不到，你这回一个人回京城，要你的性命。这个小子咬牙切齿转身先走了，先进城去。罗通不知道，顺着人溜子进了城门洞，看了看，感慨万端啊，我们在前敌，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这一路上我忍饥挨饿呀，到最后战马没有料吃，看一根草吃根草，看根草叼根草，看着结籽儿的，我怕马吃了我吃不着，赶紧把马头拽一边，跳去捡几个草粒吃。最后我连草粒都捡不动了，昏过去了，才到京城看，热乎乎大馒头大饼有的是啊。哎，想这干嘛呀？我既吃黄凤当报君恩，我呀赶快入朝见圣上搬请救兵。想到这儿，他牵着马奔午门，拐弯刚走不远，前边呢是一片宅院，这片宅院青汤瓦舍的，太漂亮了，骑凳汉白玉台阶，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大门开着，门槛子能有20多高，在里边 有四个彪形大汉，头戴大叶方巾，身穿跨马服，肋下配腰刀，青中衣，下边是五分底的皂靴。这会儿身强力壮，撇着嘴，眯缝着眼睛，舔胸叠肚，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六十四个不含糊，夸夸来回溜着。罗通呢看了看，转身就走，从这门口啊想要过去，因为想要入朝必须从这儿路过。哪知他刚到门前，从里边出来一个人，站在台阶喊了一嗓子，哟，这不是新封官罗将军吗？哎呀，辛苦辛苦。紧跟着一撩一撩，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台阶就来在罗通眼前。罗通一看，真是谁，就是在城门的看见罗通那个人，家人打扮，三十多岁，他不认识。可这个人呢，哎呀，满脸堆笑，特别殷勤，仿佛跟自己多近。哎呀，千岁你好，小人给你施礼了。哎，免礼免礼免礼。千岁你怎么回京城了啊？得胜还朝了？哎，别越门而过，到里边坐一坐。不不不，我还有事，我回朝搬兵来了。哟，搬兵啊？那忙什么呢？那不是一般，走走走。啊，不不不，我不去了。就在这个事儿，门口有人弹唆一声，恩特，罗通啊，罗将军辛苦了。罗通闪目一瞧，哟，就在台阶这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年纪六十过了，因为保养的好，看着也就五十八九岁，上中等身材，身体微胖，头戴三山王帽，身穿紫色蟒袍，腰提杏黄丝绦红中衣，下边是厚底官靴。往脸上看，面似油粉，白白胖胖，两道秃眉毛，一对圆眼睛，骨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手拿着纸扇往这一站，呵，挺有风度。罗通一看认识，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圣上李世民的叔伯叔叔，官拜成亲王，叫李道宗，他和先皇李渊最好。哎呦，这个人呐，他的权限可大，想当初啊，李渊封他过，就是李世民他爹呀，当皇时候封过，见天不死，见地不死，没有锁他的锁，没有杀他的刀，杀他的剑，就是说他犯什么法都没有死罪，他怎么享受这么高待遇呢？那当然了，那是先皇李世民一块起手的哥们儿啊。你别看打天下的时候他没出多少力呀，倍儿大呀，开国功臣呐，他的武功文治均不行，但是能活过来那就是大份儿。特别是李渊不当皇上换的李世民，那是皇叔啊，得把他打个板儿供起来。现在他颐养天年，又白又胖，权限还大，满朝文武没有不恭敬他的。罗通赶紧过来施礼，王家千岁一向可好，罗通有礼了啊。免礼免礼，罗将军辛苦了。哎，你不在前敌，到这儿干嘛？哦，我来搬兵求救来了。哦，辛苦了，快到府里一坐，我给你扬芳洗尘。不不不，常言说救兵如救火，我赶快入朝请圣上发兵。哎，不在这一会儿，你看天色已晚，圣上已经安歇了，忙什么？李恒啊，快将罗将军战马牵到槽头，刷位一溜。是，就那个黄脸堂三十多岁的家人一伸手就把罗通的马缰绳接过来牵走了。罗通一想，我再不去啊，就是不识抬举了，好吧， 没办法跟在陈情王李道宗的身后。这门口真阔气啊，两旁边上下马石，倒栽龙爪槐，双斗旗杆，迎面是影壁墙。登台阶上江岔时，低头卡门槛往里走，两旁边家人上前施礼，迎接王爷免。领着罗通头道院子二道院子，到了第三道院子，前边是个大书斋，就把罗通让进了书斋。来呀、啊，打净面水，有人打过水，净净面都收拾干净，先茶后酒就给摆上，真快呀、啊！往这一坐，成亲王说：“罗将军，我敬你一杯。扫北归来，我就很佩服你，早想置摆酒宴呐、啊，咱爷们儿多进面进面，可惜没机会。后来你又走了，今天可太难得了，你干一杯，王家千岁。”我不胜酒力，我还是不喝。哎，那哪能呢？来来来来来一杯，好吧。罗通没办法，一饮而尽。我得走了，哪能呢？饮酒必须三杯呀、啊，就喝一杯，怎么？我酒不好，瞧不起老夫啊？不不不，好好，我喝喝。连着三杯酒落肚，罗通就觉得脑袋晕晕乎乎的，晃晃荡荡的，眼前有点模糊。嗯，可能一路上我太累了，身体也不好，不胜酒力，平时喝三十杯也没事儿。我可千万别在这丢人现世，我得走。王家千岁，我告辞。好啊，那你就走吧。啊，我告辞。一扶桌子想站起来，嗯，他就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成亲王李道宗一看，嘿嘿嘿，罗通啊，再来几杯。罗通，哼，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李恒，看看。李恒赶紧到书斋外边瞧了瞧，外边没人，冲里边摇摇手。李道宗伸手把镇宅宝剑摘下来，恩燕翅推崩床，咯嘣，苍啷啷啷，手中宝剑，娃娃，这回我算报仇了，唰，就要扎死罗通。就在这阵儿，一阵凉风过来，有人捧。把他手腕的抓住了，嗯，他一愣，回头一瞧，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大总管李恒。哎，你干嘛不让我杀他？李道宗不高兴了，心想，送信的是你，出主意的是你，我要杀他用你拦他，怎么杀不得？下回接着说。